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0月26号到11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新唐人钢琴大赛开赛，20多国高手纽约竞技。10月29日，第六届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的选手陆续抵达纽约曼哈顿考夫曼中心默肯音乐厅，参加从当天下午开始的比赛。主办方表示，来自4大洲20多个国家的30名选手，代表着世界各地顶尖的音乐学府和国际著名钢琴比赛的水准。很多选手不远万里参赛，就是为了新唐人比赛的理念，即复兴传统古典的钢琴艺术，以及大赛独特的中西合璧的指定乐曲。也有的二次参赛选手单纯是因为上一次参赛留下美好的记忆而再来的。
法国政要支持法轮功，总理表示已经关注。中共自1999年以来迫害法轮功学员至今已23年，而迫害仍然在中国发生着。法国法轮功学员每年坚持向法国政府各机构发出反迫害的呼吁，得到越来越多政要的回应与支持。近期，法国总理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作出回应。法国新总理伊丽莎白·博尔纳女士办公室在回信中说，我们已经提请总理关注修炼打坐入境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的情况。总理伊丽莎白·博尔纳女士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鉴于这件事的主题，我们已经把相关信件转交给了负责欧洲和外交事务部部长凯瑟琳·科隆纳夫人。
讲清真相，你肯脱件衣服给我穿，我就三退后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理性》这篇经文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我们小组有个同修在街上发资料劝三退时，有个素不相识60岁左右的男子说，你今天能脱一件衣服给我穿吗？你肯脱给我穿，我今天就退党。那个同修二话不说就脱下衣服给他，他也当场办理三退了。这个人第二次遇到我们同修时兴奋地说他三退后遇上的奇迹。原来这个人一只手臂是有问题的，10几年来手都抬不起来，怎么治都治不好。可是他穿了同修给他的衣服回家后的当晚，奇迹发生了。平时晚上睡到半夜，整只手臂都麻痹得很难受，要叫老伴儿帮他捶打一会儿才能入睡。可是那天晚上他不叫老伴儿捶打手臂了，老伴儿第二天问他怎么昨晚不叫他捶打手臂了，他说他的病好了。老伴儿很惊奇问怎么回事，他说昨天街上有个法轮功学员脱一件衣服给他穿回来，病就好了。这个人他的媳妇跟派出所所长是亲戚，这个人亲自找派出所所长说，你们不要抓法轮功学员了，法轮功学员是个真正的好人，我手臂有病你是知道的，10几年了怎么治都治不好，一个法轮功学员脱件衣服给我穿上病就好了。派出所所长说，我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我几次看见他们在街上 发法轮功资料，我都不管。注：关于常人索要财物，才三退，我们要谨慎对待，酌情而为。
风城中，师父加持讲真相。作者大象。最近我所在的城市封城了。封城的前两天，我去市场买菜，卖菜的人就给我使劲装。我一看这么多，心想修炼人应该随其自然，卖菜的也想多挣点，就买下了。回家时还想，为什么这次弄了这么多菜，是不是要封城了？结果真就封城了。后来和同修交流，发现有很多同修也有类似的经历，这真是师父的细心安排啊。封城了也不打乱学法，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的，闹封城的要不是瘟疫的瘟神，就是黑手烂鬼，这些都不应该管大法弟子。想到这儿，我就去同修家学法，路上都没人管我。到同修家学完法，同修家的常人就问我怎么过来的，他想出门溜达，刚出门就被撵回来了。白天外面喊人做核酸，我想这是接触别人讲真相的机会，于是就去讲真相，可是没人听我讲。第二天我又去同修家学法，这回同修家附近都被用铁栏杆围上了，每处栏杆的地方还有大白看着。大白问我是哪来的，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开始还抵触，说我们国家防疫防得好，我们国家一党制有好处。我说叔叔，你不能这么看，你看现在哪个官为老百姓好的，你能说出来一个为老百姓负责的领导吗？他说不出来。我说那你看他为什么封城，不就是为了乌纱帽吗？我说就按科学讲，病毒传染性和适应性越强，毒性就越小，这奥密克戎就跟个小感冒一样，为什么要封城啊？我说我猜管你们的上级就是给你们口头的命令，连个签字盖章都没有，政府给社区下的命令也是空口无凭，这要出了事，政府就推给社区，社区就推给你们，上海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他连忙说是是。我说不管国外怎么不好，人家选总统就在大街上选，你说人家有枪，但是人家总统站在那里就是对社会治安和防疫方法的信任。我们国家的领导光会说，你看市长敢不敢来大街上站一站，他说是是，我们现在不行，毛泽东的时代好。我说不是，毛泽东那时代不是党好，是人们还有传统的底子。你看以前拍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你看那演员的认真程度，人家真的奉献在那里，那是因为他们有传统文化的底子。你看我们年轻的一波人，就是在党文化下长大的，自私的不行。你看那电视剧拍的一点也不好。他说对对，于是我给他起了化名，做了三退，还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的路上，我又路过了存放香蕉的仓库，就买了一箱。回来时就有人问我，小伙在哪儿买的，能给我卖点吗？我就卖给他些。他说我是带红袖标防疫的，开始没敢喊你，怕你害怕。我说不要紧，现在时代不好，我们老百姓就要互相关照。他说是呀。我给他做了三退，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很高兴地走了。后来又有人问我是不是卖香蕉的，我说自己买的，给你分点吧，我也吃不了。借机就跟他说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也很高兴。回家一想，这一路上这不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吗？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核实，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
海归退党了，后悔回国。作者韩笑。不久前，一位在中共之下某单位任书记的海归表示要退出中共组织，并后悔回国。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新加坡的韩女士拨通她的电话后，告诉她，这是一个保平安的电话，您自己做选择，记住高升这个化名，帮您退党保平安，是在心里退。为什么要退呢？就是因为我们入党团队的时候发过誓，要做他的接班人，为他奋斗终生。哪知这位男士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是书记，你跟我讲退党，你是哪里的？你是书记呀，那没关系。韩女士说，那是你的工作，我理解你，你信仰的是无神论。我相信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有自己的观点，我很尊重独立思考的人。我是学真善人的，就是希望咱们好人得到神佛的保佑。您知道为什么要做三退吗？男士故意怼着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因为我听你的声音很善良，咱守住善良，做真善人的好人，不骂人不好吗？韩女士依旧平静，笑着说，我打电话来是希望您好人也做三退，三退是从心里退。我不知道你的真名，我用高升祝您步步高升，帮您退党保平安。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说好吧？我干嘛要退党？我大学就是党员，我研究生毕业，这不是邪教是什么？针对男士固执的观念，韩女士肯定地告诉他，2005年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所以说很多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我是信佛的，我告诉你做好人，神佛保佑好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退呢？因为这个党做了很多坏事，你只要发过誓就是他的人，他做的任何坏事里面的成员都要替他承担责任的，民间话叫背黑锅。共产党已走到穷途末路。男士受中共蒙骗不以为然，嘲讽地说，你是吃中国的饭住在中国的，你说党做坏事，你知道中国是谁成立的吗？那你觉得党不好，你就可以离开。兄弟啊，你是党员，党员太多了，我们退的都有4亿人了，包括中央党校蔡霞，他在党校30年，人家是老党员，红二代，他用实名退党了。蔡霞不是说了吗？这个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没有希望了。走到了穷途末路，你就可以出国吧。男士仍然不屑地说，现在日本、美国、印度新冠这么厉害，去外国玩还待在中国干嘛？你说退党员，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哪年成立的吗？你哪年成立的都不知道呀。韩女士依旧平静，语气和善，先生啊，我就关心你，你平安幸福了我就放心了。这个党的来源不好，人是好的，党团队不是人组成的吗？有很多好人，胡耀邦、赵紫阳、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但是呢，这个党的来源是不好的。共产党是从巴黎公社暴力起家的，他的创始人马克思是欧洲撒旦教的教徒，是一个魔鬼教。马克思死后葬在英国的高门墓地，他自己写的著作就说，同志们呀，我在地狱里等着你们。他知道自己肯定会下地狱的。欧洲没有崇拜马克思，你看欧洲共产党解体了，苏联共产党也解体了。现在啊，共产党的贪官遍地，无官不贪。习近平上台大老虎，部级以上的400多个高官被抓了。2018年瑞士银行查出来中国高官海外存款32万亿美金，相当于210万亿人民币。如果分给每一个老百姓都能拿15万，这些钱都是贪污的。咱不说哪个国家好，就看贪官的钱放在哪个国家就是哪个国家好，对不对？男士没反驳，静静地听。8000万生命死亡，中共要偿还。韩女士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第一次党代会叫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党49年上台后开始搞各种运动。你年轻还没经历过文革， 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你是研究生，应该知道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还有99年迫害法轮功。历次运动造成8000多万无辜生命的死亡。共产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了一些好事，但是也抵不过这些罪过呀。8000多万无辜生命的死亡，我们都讲善恶有报，杀人要偿命的呀。有人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今天说对你去执行，明天又说错了，马上你就变成坏人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之间就被打成反革命迫害死了，还有十大元帅彭德怀、贺龙为共产党打下江山出生入死的人，结果死的一个比一个惨。文革十年浩劫，到现在共产党都没有清算文革，只是说他错了而已。中国现在已经安装了6亿个摄像头了，就像一个大监狱一样，每一个人不能说一句反对他的话。按正常，你做得不好，我们可以说嘛，给党提出点意见，那也是为了党好呀。我给你打电话是用化名，从心里退，不是到组织上退。只要退出来党团队的人，就证明你是善良人，神佛就保佑你了。你说好吧？男士若有所思，没回应。三退是自救，真的得福报。韩女士又讲了08年汶川地区有一户七口人家，当时亲戚帮他们做了三退，没想到以后汶川地震来了，他们村那些没有做三退的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们家自建的小楼墙壁裂了一点缝，全家七口人都安然无恙。他们非常感谢法轮功救了全家人。我告诉你，有灾难要来，你是一家之主，你为全家人保平安，这就是我打电话的目的。你看病毒很小，我们看不见它，但它能要人的命。神佛很大，咱们也看不见，但是它能救人。神佛救人是有标准的，如果党团队的人要不退出来，一个都不救。共产党做的这些坏事，我们老百姓没有能力对他怎样。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的时候，我们做了三退的人就不受牵连，不用替他背锅了。你在心里记住这个化名，帮您把毒誓抹掉，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你照样升官发财，不用花钱，不用出力，但是你有福分了。我希望你高升退党保平安，你说一声好，就这么简单。我很好呀，男士回应了一句。韩女士苦口婆心继续说，你是好人，有福之人生在有福之地。我们为什么跟中国人讲真相？不就是因为中国有防火墙吗？你在中国看不到真实的新闻，全被封锁了。共产党上台以后，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十年把文化精英给打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破坏了。无神论导致中国人都不信神，不信神，那么你不知道干坏事要受到神的惩罚。现在瘟疫横行，雾霾、毒奶粉、毒食品、毒疫苗，各种各样假货遍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当人没有道德的时候，就完全是向前看，人无德，天灾人祸，瘟疫就是来淘汰坏人的。您今天说一声好，只是在心里记着高升退党保平安，神佛保佑善良人，天灾人祸都远离了你，你会见证佛法的神奇。中共活摘罪行，天理不容。男士一直在听，韩女士进一步说，共产党确实做了很多错事，他迫害法轮功，迫害佛法是有罪的，历史上只要破坏佛法的人下场都不会好的。有四个皇帝灭佛，结果青壮年就得暴病而死，身死国灭。法轮功是佛法，善待修佛的人会有福报。法轮功是92年传出来，短短几年就有1亿人修炼，当时因为练的人多，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了，所以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99年就发动了迫害。2001年天安门自焚也是造假的，那五个人不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不准杀生，杀自己都是犯罪的，不可能自焚。 联合国已经备案，教育发展组织发表声明说，天安门自焚是政府一手导演的，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骗局。韩女士告诉男士，共产党还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活摘器官。有一个证人就是沈阳苏家屯医院的护士，叫安妮，2006年到了美国出来执政，她的先生是这个医院的外科医生，亲自摘取了2000多例法轮功学员眼角膜。为什么全世界想更换器官的人都跑中国来？因为中国一到两个星期就能换器官。你打电话给各大医院，长城医院、中山医院，还有浙江大学第一人民医院，都可以做移植手术。为什么中国一两个星期就能做移植手术？就因为它有活体器官库，在国外要等好多年。你知道电影演员傅彪吧？他肝癌死了，其实他死之前换了三个肝，其中两个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现在中国有900多家医院，9500多名医生参与了活摘器官，医院都是直接跟公检法司联合起来，心肝脾肾眼角膜明码标价，一个人能赚几百万呢。所以活摘器官这个罪行真的是天理不容，现在全世界都谴责中国了。2016年英国独立法庭已经判了中共活摘罪行是反人类罪、酷刑罪，还有群体灭绝罪呀。共产党确实是做了很多坏事，咱们是好人，为什么要替他背黑锅呢？我今天就是告诉你，认清他的本质，退出来就行了。先生啊，我一个人讲，你在听吗？明白真相，爽快退党。我一直在听，我觉得你讲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男士听明白了，真诚地表示，我们加个微信沟通了解一下吧。请问你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呀？电话是随机拨打的，打通电话就是缘分。看到他态度转变，韩女士希望他在灾难来时像诺亚一样保全自己。你学历高，应该自己去思考，我也不是让你去练，你就说一声好，目的就是守住善良。每个人都要做善良的人就行了，好人有好报。你记住高升，退党保平安，你说好吧，记住了吗？男士爽快地说，好，可以，我记住了。韩女士真的为他高兴。随后男士聊起了他曾经在海外留学拿了硕士，他感叹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西方国家那么强大，是在限制国民的资本和个人发展。他很后悔回国，希望找机会再出国工作。其实真正认清中共邪恶的何止是这位海归。早前一名小海归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归国后一直思考为啥国人素质和海外差距这么大，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毁掉了国人的信仰和道德，他声明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许多曾经错信了中共的老海归们，在经历了中共的暴风骤雨后，也明白自己上了大当，这辈子做了错误的选择，残暴的中共让他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谎言。
重回修炼如初，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从2020年到2022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疫情和生活上的大变故，对我在修炼上敲了一个巨大的警钟，也促使我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做了一个全面的反思，并且放下人心执着，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2021年的夏天，先生同修的突然离世给我造成了突如其来的打击。我自己好像也过了一次生死大关，虽然从小就经历过失去父母的痛苦，但这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 从发现有异样到他去世时间很短。我修炼22年以来，也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的剜心透骨的滋味。在这次过关的时候，由于疫情封锁，我自己已经在家待了快1年了，长时间接触不到同修，只能在周五在网上参加大组学法时听到同修的声音。那时候同修在电话中对我的鼓励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正念，我就主动开始联系同修。一位同修愿意早上带我一起去媒体参加集体练功。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大家一起刚练第一个动作，就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那次跟大家练完2.5小时的功，包括1小时的抱轮，我自己平时抱1个小时很难坚持下来，感觉好极了，似乎心情也不那么低沉了，正念加强了，心里暗暗想，自己以后不能再找借口偷懒了，一定要坚持参加集体练功。然而在过关中，我一时间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任何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掉眼泪。我知道修炼路上的这一关一定是冲着我的心来的，只有把这些心都找到，下决心去掉它们，才能尽快过去这一关。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学法，静心学法，大量学法。首先我开始重视静心学法、抄法和背法，细细去体悟法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学法。我开始在网上和同修大量学习转法轮和各地讲法，学完后大家一起交流，在学法中慢慢地转变观念。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对照法，心里明白，名利情一个也带不到天上，早去掉比晚去掉好。我修炼22年了，每天都在读法。我之前也多次听同修交流过背法的益处，这次真的动心背法了。每天早上6:30，我准时守在电脑前，跟全球各地的同修一起背法，层层法理，以前没看到过的法理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接下去在读法看法时，好像每一个字都有了新的内涵，每一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了。修炼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那段时间的收获实在太大了，感觉自己如脱胎换骨一样，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更加珍惜能得到宇宙大法的机缘。通过学法，在不知不觉中，那种剜心透骨的感觉淡了许多，明显感觉到在另外空间的情的物质消下去很多。多年来忙于做事，没重视实修，由于学法浮于表面，很多时候磨难考验来时，没有用法去衡量，而是用了人心，没有重视师尊给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扎扎实实的实修，去掉执着，很多时候没有做到向内找，而是在找别人，因此安逸心、虚荣心、依赖心、妒忌心、求名的心、亲情等心都没有扎扎实实的去掉。在3年前成立家庭时，还想着带着先生这个新学员一起在法上提高，但后来渐渐地过起了日子了，生活上也很依赖先生。由于自己没做好，不但没有帮助他，我自己也松懈了精进的意志。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在家办公时间长了，没有集体的环境，学法练功都很懈怠，每天不能保证练5套功法，早上不愿早起，还经常给自己找借口看油管视频，一看就控制不了自己去看常人的视频了，很容易看到深夜，第二天起不来。我自己也知道长期下去这样的状态不对， 但是就是苦于很难突破。有一天突然发现两只胳膊开始疼了，很难举起来，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在点化我修炼出问题了。赶紧对照法规正自己，解体这些后天的观念人心，并且针对这些执着发正念，哪一个都不是真我，都是后天的观念，必须彻底去除。所以这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体会修炼无小事。旧势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每个修炼人，如果平时不修自己，积累多了，最后的那一关就太大了。重视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在走过这一关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听师父的话，参加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安排了，先是跟一位老学员早上参加集体练功，金光闪闪的法轮大法好横幅一挂，我们四五个同修一起对着车水马龙的大道练功。那几个月，我感觉每天都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后来，一位同事愿意每天早上接我一起去某媒体办公室集体练功学法。新办公室很大很敞亮，环境特别好，感恩同修的付出和师父的苦心安排。坚持跟同事早上练功学法近一年了，几乎每天都坚持抱轮一小时，常常能感受到法轮在手心飞快的旋转，热流通透全身，非常受益。在不知不觉中，胳膊也不疼了，能举起来了。跟同修在一起，学会了珍惜时间。比如一上车，大家就开始背法；吃饭时，大家听听明慧电台的交流文章。渐渐地感到自己每天精力越来越充沛，每天睡四五个小时也不困，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拿来做三件事。现在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同修在一起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真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仿佛每个细胞都在笑，好似回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感觉很幸福。以前总以工作忙为借口不想修去惰性，常常不能保证每天练五套功法，很惭愧，连修炼初期最最基本的要求都没达到。我悟到，其实练功也是在消业，不能坚持练功，其实就是不想吃苦，而吃苦也是提高心性的一方面，所以这方面该消的业一直都没有主动去消，心性也没有提高上来，积攒多了，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大关。参加集体学法的收获也很大，每天早上练完功，大家在一起学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读出来，注意学法一定要入心对照自己，学完一讲再投入到一天忙碌的媒体工作，感到心中很踏实。因为我是写国际新闻的，要在短时间内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能传递传统价值的、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能揭露中共邪恶和共产邪灵对西方世界的渗透，并不容易。常常感到，当我法学得好的时候，事半功倍，正实法的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包括写作的思路、寻找合适的素材，好像都水到渠成。文章点击量也比较高，我每天要完成三篇网站文章和多篇文章的审稿，工作量已不少。后来还要负责当地某报纸的两版，加拿大新闻和社区新闻，还要写视频稿。当我发现坚持早上练功学法，抗压能力也加大了，每天基本都能比较高效地完成工作，并且不耽误晚上的集体学法。随着学法，渐渐地对自己写的文章的点击量也不那么看得太重了，心不再随之起伏，自己尽力了，其余的顺其自然。我只是这个项目中的一个例子，烘托的是整个媒体， 只需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就行。每次集体学法后，都有一种被法清洗的感觉，并且感到同修之间更近了，好像另外空间的间隔被法清除了。同修在一起谈心得体会，对我自己也是一种促进。媒体救人力度非常大，最近大纪元新唐人搬到新地址，几个媒体参加晨练的同修更多了，能量场更强了。弟子一定谨记保持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完成救人的誓约，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干扰。作者明星。最近读到一些交流文章，都提到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没有达到标准，没有达到师父所要的结果，所以将随师进入法证人间阶段。而原本大部分大法弟子是应该修炼圆满离开人间的，那学员的修炼状态是不是那样呢？据我自己的观察，某种程度上是，但是同时我又看到，大部分学员其实是真心想做好的，只是效果却不尽人意。就像我自己也是经常下决心做好，甚至在师父法相面前多次向师父保证要精进不怠，但过一段时间又松懈下来。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不够好吗？肯定不是。如果是，我们就不会毅然抛下神的光环，随师下世了。谁不知道人间黑夜滚滚呢？是我们历史上造下了太多的罪业吗？肯定有。但业力应该不是问题，师父有安排系统的消业，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机会与师父结缘，最后得到大法了。是因为我们这一世修得太差劲，怎么也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吗？可是我们不是真的想改变吗？是不够努力，还是另有原因？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两段师父经文中的法。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可能师父看我在苦思冥想，于是点化我，我们做得不够好，达不到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旧势力的参与和安排造成的。而我们的问题是主意识和正念不够强，看不清旧势力的安排，分不清旧势力安排后假我的表现，把他们当成自己，所以就造成下世人心去不完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要承认自己修得太差，达不到标准，而是要正念否定旧势力对自己修炼的邪恶安排，多发正念，清理那些旧势力扔过来的败物和邪恶因素，让我们修好的那一面更多的发挥作用，甚至让佛法神通在人间展现，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种心性上不尽人意的表现，和我们身体出现的情况一样，都属于不应该有的干扰和迫害。就像我们是性命双修功法，那为什么很多学员还是出现了不同的老化现象呢？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提到，这也是旧势力的干扰因素。师父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
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就因为这些问题呀，跟他们僵持了一年。那时我就是为了这事没出来传，僵持了一年的时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承认他们坚持的，将来我也绝不会承认。与干扰破坏一切有关的生命都将为此在偿还中解体。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证人间的事。既然师父绝对不承认旧事里这种对我们身体、心性和精进程度的干扰，那我们也坚决不承认。当然不能只是嘴上说不承认，必须在行为上也要做到。我自己体会主要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是时刻警醒，向内照，辨别清楚哪些是旧势力的干扰，大法的要求是什么，也就是分清真我假我。不但要多学法，还要学好法，把法学到心里去，才能分辨出自己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丝一念是否在法上，是否符合法。如果发现不符合，那就一定是旧势力安排的，绝不能承认，立即坚决否定，灭掉其本身及其背后的邪恶因素与邪恶生命。第二是发正念时注重清理自身内在不好的东西，也就是一定要重视前五分钟，甚至加长前面的时间。师父说，道家讲人体是个小宇宙，你对人体发正念，清理这些不好的东西，那是个小事吗？第三是坚持不懈地归正自己在身口意所有方面不符合法的地方，养成好习惯。比如说修口的问题，每次想表达的时候，看看说的话是不是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会不会伤害别人，有没有在搬弄是非、贬低别人等等。比如头脑中出现负面思维或不良情绪的时候，即使清除它、消灭它，不能随着它去思考，不能用人心和观念去衡量事物。就像师父说的，能够看到这些是不对的，你不已经在进步了吗？就尽量按对的做，多学法，自然就做好了，渐渐地养成习惯，那就好。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妈妈确诊了，在照顾中向内找。作者台湾云林翠玲。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同修好。最近我妈妈确诊了，在整个照顾过程中，我的思潮起伏颇有感触，因此写下来与同修共勉，更是表达对师尊与大法的感恩。一、遇事冷静。上个月的一个星期日早上4点多，母亲没有躺在床上，跌倒坐在地上一个多小时，无法站起来。等我发现才抱她起来。我发现母亲的状况不对，几天来她都有咳嗽的现象。我赶快帮她做了新冠病毒的快筛，妈妈确诊了，感染了新冠肺炎。我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她到成大医院看诊。妈妈的身体状况呈现四肢无力、咳嗽，还有微微的发烧、食欲不振等现象。因为妈妈高龄90岁了，没有打过抗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急诊室做了一些诊断和抽血检查、胸部 X 光、心电图等等的检查。医生建议妈妈住院观察，其实这个时候我的心有些慌。一些不好的念头也开始一直浮上来，种种的麻烦和种种的压力 好像就要开始接踵而来。另一方面，这时候师父的法理也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耳朵都是师父的讲法声音。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影子转法轮。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影子转法轮。我赶紧静下心来，请妈妈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加持保护，并用正念清除思想中的干扰。二、安排。在等待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做看护的同学询问，想请他帮忙找看护，照顾母亲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电话中同学回答，一天5000元也没有人要做，这时候很少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健康风险来换取这种酬劳。这次妈妈的住院，我体会到对于人来说，健康才是财富。疫情期间特殊情况，有钱也请不到看护。妈妈在急诊室的检查全部做完之后，住进成大医院的8楼病房，约有4平左右的空间，是一人一室的隔离病房。住院期间不得踏出病房一步。妈妈原本生活就不太会自理的人，这时候更需要人照顾了。我必须留在隔离病房里照顾母亲，同样也不能出房门一步。三、正念以对。护士小姐交代一些事情之后，告诉我照顾新冠肺炎确诊者大部分也会被感染，要我有心理准备。这话一进来，我毫不犹豫地马上否定。听你的话，这不就和旧势力妥协了吗？我是大法弟子，念头里我不会被感染的。大法弟子身上充满了正能量，是可以杀死病毒的。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师父告诉我们，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护士出去之后，在病房里我再次请求师父保护，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母亲听。住院这几天，我让母亲一天听3讲的师父讲法录音，刚好有机会让母亲听完师父讲法录音。听完9讲，有的时候放普渡济世的音乐来净化这整个空间场。四、以修炼人的正念尽孝心，大法护佑。妈妈的身体状况很快就复原了，出院前再做一次的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都正常。妈妈住院4天，我照顾她的一切，抱她，帮她擦澡，帮她换尿裤，喂她吃饭，喂她吃药，种种的一切照顾行为，秉着做好子女应尽的孝心及该做的一切，和一个修炼人的心性标准，正念正行。在这短短住院不到4天的时间，就可以出院了。妈妈回到家里，一切很快就绪，几乎可以完全恢复日常生活了。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五、修炼人的身上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瘟神隐去。因为日常生活的关系，需要外出购物，买一些生活用品或是食物。在政府的防疫规定中，我是属于密切接触者，需要有2日内的快筛证明。妈妈出院的隔天早上，我按政府规定做了病毒快筛检测。住院这4天，我与母亲共处一室，并帮她处理生活中一切的大小事。快筛的结果，我还是阴性，未感染病毒。母亲住院前，我要照顾母亲，院方按规定帮我做了 PCR 的检测，也是呈现阴性。我没有打过疫苗，也从未曾被病毒感染，这见证了修炼人身上强大的能量。 其实住院第一天的晚上，在夜里我要休息了，闭上眼睛的刹那间，好像是隐隐约约中见到一个人，像是瘟神，我们双眼交汇，是思维传感吧，他像是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心存敬意，对他双手合十，会心一笑，他就离去了。六，一正压百邪。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修炼人出现事情都不是偶然存在的。这次因为近期接下伊达少景点的协调人，身为协调必须为法负责，所以前一阵子我让自己大量学法，除了每天读转法轮，还有各地讲法。我想也许因为这个因素，在这次妈妈住院期间，身体上应该都是充满了法的力量，所以才能轻易过关。妈妈出院的第二天早上凌晨三点多，我再去观察妈妈的情况后，没有睡意，按自己的进度听师父讲法录音第三讲。师父在讲法中提到，就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不正，才招来了不好的东西。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引自转法轮。七，向内找，融于法。这次妈妈住院的事情，我找到了我为私的心。虽然我很孝顺，照顾母亲无微不至，在内心微观中，其实我经常埋怨这个家庭，埋怨母亲的自私自利，埋怨母亲从年轻到现在只顾着自己的享受，不替女儿着想。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提到，人看问题很可能是反的，因为人看问题时的出发点是要在人中得到幸福，神是叫人在人中赶快还清业力，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享福，这是本质上的差异。可是人就想在人这儿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当然不得法他就是这样想，得了法观念会发生变化，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经常讲，人吃一点苦，碰到一些磨难，不是坏事，是好事。为什么呢？人在想维护自己的时候，都是出自一个私，为私的那么一个意愿，不想吃苦，只想幸福。向内找，我体悟到，要跳脱这个私，就得好好去修那个人。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应该去承受它，而且自己要能忍，你才能够真正升华上来。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他会给你得，别人欺负你的同时，你确实在遭罪，你自身的业力也在往下消，从而也在产生得。你是个修炼的人，得将转化成为功，那么你的功不就长上来了吗？你在忍受的同时，能正确认识，不气不恨，你不也在提高你自己的心性吗？这个理就是要反过来看。我经常讲，别人欺负你的时候，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或你遭受什么痛苦的时候，你不要去记恨别人，因为你是在修炼。他要是不给你制造麻烦，他要不给你制造提高的机会，你怎么修炼上来呀？所以你不但不能恨他，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有人就想，做人做的是不是太懦弱了？不是这样的，你没有这个环境，你确实消不了业，因为你求的不是安逸，你们的修炼又离不开常人社会的修炼环境。师父的这个法有如棒喝，我怎么能够埋怨母亲呢？八，结语。我悟到，修炼人吃一些苦，遭一些罪，都是好事。师父说，修炼是严肃的，一关一难绝不会像玩笑。修炼人出现什么麻烦时，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谁在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都是在帮助你提高，提高你的思想境界的同时，你也在承受痛苦中消业，那么同时还在考验你对这个法坚不坚定， 如果你对法不坚定呢，那根本什么也谈不上。引自休斯顿法会讲法。我解开了对母亲埋怨的心结，经过这事，我感谢母亲借由她的因缘让我来到这个世上，有幸跟上大法，得到大法。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磨难中精进，作者吉林松原大法弟子本末。2017年10月，因两位亲人同修被非法绑架遭受迫害，我也因此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失去了与家人的一切来往，亲人被迫害，自己有家不能回，哀伤、忧郁、牵挂，各种人心向我袭来。我就用师父红音二中的法勉励自己，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融入到当地正法洪流中，与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下面我就把这段流离失所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找到安身住所。在外流离失所，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所。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妥善的安身之处，同修又帮我找到了一份比较安全的临时工作。工作很辛苦，工钱也不多，但足够支付房费和维持日常生活。每天干完活回家都是晚上8点左右。东北的冬天很冷，路上已经没有公交车，只能步行。寒冷的夜晚，刺骨的北风夹着雪花，直接打在脸上，针扎一样的疼。未必风雪，我一会儿侧身走，一会儿背过身走，一边走一边问自己，苦吗？自己回答，不苦不苦，师父苦。红银三，师父的法，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重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师尊为救众生吃尽无数的苦，还有那么多在狱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正在遭受酷刑折磨，我这点冷这点累算得了什么？想到这些，一阵热流涌上心头，挺起胸膛大步向前跨去。二、参加集体学法，帮助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当地同修集体学法非常正规，到点后集体发正念15分钟，然后背论语，轮流读法，有错别字时大家帮着改正。我感觉到这个场的能量很强，一股股能量流从我后背双腿中穿过。一位老年同修不识字，别人读法时他就听，听着听着就困了，这时我就领他读，我读一句他读一句，他很入心，天天这样坚持。过后他告诉我，师父给他显现的都是大字，一天比一天的大，字还不停地往上窜，是动的，我真为他高兴。还有一位处在病业中的同修，一读法就迷惑，只能听别人读。针对他的情况，我决定帮他抄法，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开始字写得歪歪扭扭，字大而且不成行，越写越往下写，我就一点一点地帮他改正。通过几天时间的抄法，师父把他迷惑的物质拿掉了，他不仅可以读法，还能看明慧周刊了。每当我们出去救人时，他就帮着发正念，我们告诉他救下的人有你一份功劳，他很认真地去做。他还把台历、护身符等真相资料送给亲戚邻居，做了他该做的。三、讲真相救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 作为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从而维护大法，个人的提高与圆满就在这过程中。师父的话就是法，弘银二中，法度众生施导航，航向已明确，风帆已升起，广度众生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也融入其中，每天集体学完法后，我们三三两两走向街头、站点、集市、商场寻找有缘人，送真相资料、台历等，明白真相的人都连称谢谢。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仅退了党，还要了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说回去研究研究。有一位退休女教师很有文化修养，谈吐非凡，入过队但不同意退。我就用师父的弘银四中的诗句告诉他，劫难无情，大义有眼，你带着兽的印记是不能得救的。他听后说，你帮我退了吧。遇到熟人就直接问，你还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吗？他摇头说，不不，那时人家入我也跟着入。他果断地退了党，而且还说回去告诉妻子也退团。还有那些没加入任何组织的，就送给他护身符，叮嘱他常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还有很多讲真相救人的事例，就不一一列举了。明白真相的人，他们很幸运，是师父救了他们，我们只是起了一个连接的作用。四，自己学法显神迹。这期间除了集体学法外，我自己独自学法练功时也有较大的感受，身体的细胞都在震动，有时能听到背后隆隆的响声，有时小腹部位法轮在嗖嗖地转，练功时听到音乐是一层一层的，那个敲击的木鱼声直穿门外，有时眼前出现黄白色的光，有时一片，有时是圆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人体之穷奥，非人之其表面，一学之妙。我懂了，人感受不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是因你没有深入进去。只要你修炼到底，师父就能让你感受到，让你知道，一切尽在大法中。总之，是大法给了我精神力量，使我在磨难中精进，是大法鼓励我在修炼路上成长。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我要在人成神的路上走到底。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师父伟大，法伟大。作者荷花。伟大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想说的是，没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和师父的大法，在这末法末节时期，在旧势力利用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打压下，我们怎么走得过来？师父要求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按法的标准去做，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今生能修炼大法是何等荣幸。可是人在迷中，在大染缸中，很难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和欲望，被人的观念带动着时时犯错，跟头把式走过来。没有师父在身边的呵护，没有法来指导自己，种种关难怎么过？下面仅举修炼中的点滴。孙女从小是我带大的，对她的情很深，长大了她去儿子那里读书，平时成绩一般，高考时孙女抱着对大法正信求师父帮助，分数超过重点大学很多，我高兴得忘乎所以，非要让儿子他们从外地回来办酒庆贺，因为我过去为他们付出了，想听到他们对我的感谢图回报，没有认识到这里包含着显示心、欢喜心、名利心等等常人之心，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 就在儿子一家四口要到的那天早上，我想儿子来了，没有时间出去救人，趁他们没来，抓紧讲真相。心性有漏，那天莫名其妙被老头抓着不放，我没有跟他说话，我是与另一个人讲真相，他硬是把我拉扯到广场执勤民警那儿。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只是叫别人退党团队保平安。那老头气急败坏叫起来，看他还要说，这时已围过来很多人，不知是不是师父将我的思想抑制住了，大脑是空的，什么也不想，也没有一点怕，而是很坦然静静的。我看到警察在示意我走，一抬腿准备走，又被那个老头子抓住说，你还想走？我和善地看着他，没有负面思想，也没有起怨恨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还是让我走，我一动，那老头就又拽着不放。这时明真相的民众不干了，责备那老头管闲事，把他围住，把我拉开，让我走。在伟大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平安回家了。邪恶三次利用那老头想迫害我，那一刻自己没有动人念，如果我想儿子回来怎么进门，酒席怎么办，那是在求迫害，邪恶就会钻空子。师父说了，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这就是伟大的法的力量。儿子一家回去后的第二天，我照常去讲真相。我刚到那天出事的地方，因平时常在那里讲真相，什么事还没做，一个年轻的特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要我配合他把包给他检查。我说为什么要给你检查，我包里有几本真相小册子，几十张护身符。他立即打电话让派出所出警。我感到邪恶来势凶猛，就直接坐在地上闭眼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后来他们把我弄到警车带到派出所，我又立即坐下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这里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就听有人说，到这里还敢搞这个。他们把我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出来，看到500多没来得及换真相币的零钱。听有人嘀咕，怎么钱上都没字。后来警察通过我的乘车证查到不归他们管，又把我拉到另一个派出所。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要我坐一个挂有手铐的铁椅子。我说这不是我坐的，我才不坐呢。警察笑了，别把老人家吓到了，搬了一张木椅子让我坐。他们一个人问一个人写，我还是持续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不搭理他们。他们说，你们不是修真善忍的吗？怎么不敢讲真话？我想得给他们讲真相，于是正色说，我们师父说了绝对不配合邪恶。他们说，我们邪吗？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审讯室，我又不是犯人。他们又问，你还告江泽民了？我给他们讲，江泽民是大汉奸的儿子，冒充烈士之子，出卖国土，靠吹牛拍马混进中央，利用权力色胆包天，私设610办公室，搞天门自焚，栽赃法轮功。我告诉他们，所有正法门修炼都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杀生。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对国家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我想自己修大法亲身受益实力，在医院里下了5次病危通知，转了几次医院，练功后再也不用吃药打针，无病一身轻。到中午他们要下班了，让我签字，我一下站起来大声说，签什么签，对我不好，实质是对你们不好。我慈悲地劝他们不要为这邪东西卖命，退出中共一切组织保平安，说就叫你们吉利平安退出来好吗？他们笑了说，好啊好。我说真相册子是救人的，又讲了些真相内容，他们忙问是哪一本。我还告诉他们护身符是宝，许多带护身符的人避免了车祸，助命人念护身符9字真言痊愈的。他们赶快拿起护身符问看哪里，我说你们派出所每个人和你们的家人最好每人一张护身符，会平平安安遇难成祥。就这样我平安回家了。师父讲的法我们只要照着做了，立即兑现，也就是正实法，就是有师在有法在，你怕什么？ 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只要在法上，师父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主。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师父伟大，法伟大。
在被转法轮中清除顽固的自我，作者梅影。前几天我把鸡蛋卤咸了，我先生数落起来没完，做了几十年饭还掌握不了咸蛋，你就不能先少放点盐，等做好盐味不够再加吗？我看你就对你那些事上心，指我修大法，对其他的事都不上心，你妈对人要求这么严，怎么就没能把你给训练出来？你这人就是被动，你是为了达到别人的要求而去做事，别人一不要求你就放松自己，说你你又觉得委屈不高兴。咋一听之下我确实觉得委屈，他不做饭菜，哪知道卤好的蛋入味儿，必得在卤水中浸泡，浸泡时间长短造成咸蛋问题，次次都做得好，偶尔失误一次他就不能容忍。这一念在一秒之间，我马上警觉了。修炼人不能就事论事争对错，师父也许在借他的口棒喝我呢。观念一转，反感的心没有了，我变成用认真的心去倾听。我一下听出他的后几句话再说我的骨子里的问题，我马上笑了，说以前你这样说我，我确实会不高兴，可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谢谢你点到我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养成一个责任心，家里的人都很强势，我只想怎么做才能不被人指责，性格中确实缺乏主动性，这是我骨子里的问题，我真的要好好重视了。你不要生气，这种东西很难改，但是现在我能认识到了，以后我会注意的。先生一下缓和下来，不再说什么，真的是应该好好找自己的问题，特别是修大法到今天，许多根本的执着还隐藏着。师父巧妙地给我们安排了利用日常生活让我们提高的机会，如果我们不留心把它当作常人中的小事一划而过，就实在是枉费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想想走入修大法的这20多年，这样的机会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幸喜这些年开始被转法轮，明显感觉到大法的力量在加大力度，清除那个顽固的自我，使我从碰到矛盾由反感辩解到委屈强忍，一步步走到今天向内找自己。在一次次抽丝剥茧的向内找中，渐渐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形成的原因，看清了旧势力对我生命的详细安排。我不再抱怨成长过程中家人的严厉，从事实证科学工作的先生对我修大法的不理解，我只有在归正自己中才能破除旧势力对我修炼道路的安排。我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时，有朋友拉他去过一次教堂，看见牧师布道和大家虔诚学习圣经的情景，他立刻就与文革中学的毛选联系在一起，从此认为有信仰的人都是被洗脑了。他自认为他有独立思考能力，既不信中共也不信神佛，他在某领域科学成就突出，受实证科学和无神论的毒害非常深，因而被旧势力得心应手地操控着，一路上对我的修炼设了很多难。那时由于我不会向内找修自己，一路走得跌跌撞撞，现在通过被转法轮，我在修炼上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才在向内找实修自己中改变了这种局面，真正体会到自己在实修中的点滴提高， 就是同时在归正身边亲人对大法的态度，自己修好了才能真正救度他们。记下这件事，也是要提醒修炼人重视家庭这个修炼环境，熟知你性格的家人都是最能看清楚你根本执着的人，能说到你痛处的地方，恰是我们要听取的东西。我们应该好好的感谢他们的提醒和帮助，不枉费师父让我们提高上来的苦心安排。
修去逆反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去同修家，同修高兴地跟我说，近期我悟到一点法理，觉得挺好，想跟你说说。我一听很高兴，就说快说说吧。接着同修便谈了他悟到的法理，听着听着，我感觉同修谈的认识很平常，我都懂。本来我想听他深层的礼物，可他的认识我早就明白，我有点失望，但见他谈心正浓，也就装作认真听着。我想他刚修到这也不易，得鼓励他。同修谈完后，拿出精进要旨，翻到真修这篇经文，对我说，你念念这篇。当时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呢？预感到他看到我有什么毛病，又不直说，让我念经文自己悟，不然不会这样。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感觉像个劣等生被老师叫起来站着，变相被批评。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交流时也能谈出一点礼物，也经常指出同修缺点。圈子里同修说我法理轻，也尊敬我，我自己也觉得挺努力，从来没人这样对我说话。虽然脸上有点不自然，但还是不动声色把经文念了下来。念完后，同修又说，你再念一遍。他这一说，我心里就有点反感。我想这干啥呢？我也不是刚入门老弟子了，天天学法，真修得法之初就背下来，你这是整什么事呢？哪不对你直说呀，别绕圈子。但我还是念完了第二遍，念完后我就等下文，心想他肯定看出我有问题，同修性子直，不会藏着。可是同修啥也没说，谈起别的事情了。我只好回家，回家后心里别扭，我想这别扭是什么心呢？向内找，自我，怕碰，高高在上，面子，虚假，不谦卑，不善，不服，看不起别人，强势。虽然找出一些后，心里还是不舒服，感觉还有，但找不到了。又过了几天，我在学法时，突然师父一段法使我豁然开朗。弟子，自己单独看书练功没问题，但去练功点便有政治学习的感觉。师，可能你心里头对政治学习反感，逆反心理太强造成的吧，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涵。那不也是一个强烈的执着心吗？逆反心吗？法轮大法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一下子悟到自己心里感到别扭，不舒服，反感，不是逆反心吗？是师父通过同修让我背经文这件事暴露我的逆反心，从而去掉它。我又想，这种逆反心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没有好好修去。以前我只注重修怨恨心和争斗心了，情绪不好时经常往争斗心和怨恨心上想。其实逆反心比怨恨心与争斗心在表现上隐藏些，容易混淆和忽略。比如看不惯同修说话方式，看不惯同修邋里邋遢，看不惯同修自我与强势，看不惯同修曾犯过错误。凡是看不惯的人和事，嘴上不说，也没争斗和怨恨，也心里逆反，不愿跟这样的人说话，根子上是我行，对方不行。于是我发正念清除，感觉心里清朗许多， 写出对这件事的一点体会，供同修借鉴。
电视剧里的魔跑出来了，戒毒。作者大法弟子。电视剧里的魔跑出来了。小弟子的老爷得法之前喜欢看电视剧，得法初期还是经常看。小弟子的妈妈经常对他老爷说，电视里演的节目表面上没演什么不好的内容，实际上有些节目背后却隐藏着附体、乱七八糟的妖魔鬼怪等不好的东西，根本辨别不了。看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趁机上身，对身体不好。可是老爷肉眼凡胎，不太相信。一次，老爷正在看新编版的电视剧《某某双骄》，其中有一个人用铃铛控制另外一个人打杀，被控制的这个人眼睛红红的，跟疯了一般乱杀。老爷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他大声说，脑袋怎么这么迷糊，眩晕。这时小弟子通过天幕看到，是杀红眼睛这个人背后的魔从电视剧里冲出来了，附到老爷头上了。小弟子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爷，老爷吓得赶紧关掉了电视机。之后妈妈和小弟子立即发正念，把这个魔给清理了，老爷身体马上就恢复正常了，头不晕了，好了。这下老爷可吸取了教训，不敢看常人电视节目了。后来他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台，小弟子对他老爷说，新唐人电视台的能量是金光闪闪的，希望爱看电视的同修及其家人都引以为戒。戒毒。小弟子的老爷有个嗜好，特别爱玩牌、打扑克、打麻将。小弟子曾经和老爷一起去玩牌的场所溜达过，小弟子天目看到另外空间都是妖魔鬼怪，轮到谁出牌时，就听见另外空间在说什么鬼手、什么鬼手的，之后小弟子再也不去了。老爷得法后还是戒不了，还是每天下午去玩牌。师父法身三次提醒，让小弟子告诉老爷别再玩牌了，但老爷的玩牌瘾很大，另外空间的魔让老爷每天都赢五六百元钱，那几天就赢了2000多元钱。老爷回来很高兴，诉说抓的牌有多么好，乐得非常开心。师父最后一次提醒时，是在晚上小弟子睡觉时，在耳边提醒了一晚上，让小弟子转告他老爷别再玩牌了，好好修炼，千万别忘了。但小弟子上午还是忘了，下午老爷去玩牌后，小弟子才想起来了。之后小弟子骑自行车把老爷找回来了，告诉他师父提醒的话。小弟子说，师父提醒时的面目表情非常严肃，妈妈悟道，师父三次提醒一定有原因，再玩下去肯定会出大事，老爷决心不去玩牌了。可是过了些天，老爷人心上来时还偷偷去玩牌，回来时说这几天脊柱疼。老爷让小弟子看看是怎么回事，小弟子用天目看到有许多黑色的盖虫在咬脊柱。小弟子和妈妈劝老爷不要去了，老爷当时说不去了，可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几天又去了。回来后老爷的脸又黑又紫，小弟子说老爷的空间场全是黑的、紫的、阴冷的场，身体往外冒黑气。之后老爷又去了几次，回来身体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最后老爷玩牌就头疼，不玩就不疼，一玩就疼。后来老爷终于彻底就不去了。姥姥也玩牌，但赌资都比较小，赢也比较大。修炼后再玩时，他就总输钱，一玩就输钱。后来他也不去了， 就这样，老爷和姥姥都把毒给戒了，开始好好修炼了。在这里提醒同修，千万要戒毒，那都是魔毁人的圈套。有的同修就是因为沾染了赌博而掉下去的，痛失了万古机缘。下面引用师父在红银寺路过赌城中的讲法，与同修们共勉：夜行千里路不清，摇摇欲睡眨眼睛，荒山深处千光闪，疑似银河落群星，灯红酒绿为所欲，鱼龙一潭各争心。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